道理可能都很熟悉了。可是倒是那个传那个讲道的人，最后那个祷告，摸着他的心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这一位为我受死的主中。”他回家，他大概搭车回家，这句话就一直在那里。因为他说，我如果把自己交给主，会不会影响我的 career？ 我希望我对我的前途有一些计划，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铺排，这个会不会改变？我如果把我自己献给主，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是我害怕今天的神让他领导我？就是种种这种挂虑哈，结果那句话，把自己交给那位受死的主，后来他的思想一被开通，这一位神，诚信真实的神，他爱我到一个地步，为我受死。世间还有哪一位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受死？这个爱这么的真切，而且他是神呢，他还不是人呢，他的心就是了。我可以把我自己全然献给你，因为你为我受死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让我们信得过你，信得过你的慈爱。天底下没有哪一位像你爱我这么深，为了救我，为了使我们蒙恩得救，重生为你的儿女，跟你同坐后嗣，同承受神一切的祝福。你为我们受那么多的苦，你爱我们这么深，我连我自己都不懂得怎么爱我。主，你对我的爱这么深，我要全然的放心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所以我知道，如果你对我有所期待，那个都是对我有好处的。也许我一时不能明白，但是我信得过。只要我清楚，那是圣灵来的指教、吩咐，或者借着圣经对我的期待，让我信得过，跟上去。我不要再自己做主，主过去。就是因为我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懂，我就偏行己路。有时候不信了主以后，有时候不是故意的，因为过去这个习惯太根深蒂固了，还不够回转向小孩子说，很多生命的事我不是很懂，所以要来求告这一位神。主啊，你帮助我越来越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知道你最懂，前面的路你为我走过，经过死亡又复活，你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，所以放心的把自己信托在你的手中，让我清楚你怎么对我有所期待，我就怎么跟随。让你这位好牧人一直引导我们，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进入永福里，跟你同享那个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后来这一位叶光明牧师呢，接下来讲啊， 这位叶光明牧师呢，几个星期以后，这个胡太太又回到这个叶光明牧师的家来教他的女儿弹琴。那他弹教完课程以后，他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？”哈，他就这个胡太太点头同意。我接着就请问他：“胡太太，我知道这么多年来，你忠心的按时参加教会的礼拜，你在教会生活也相当的活跃。可是当危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永远的沉沦，一点也没有预备好要迎接神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牧师每个主日在传讲什么信息？”因为这个叶光明是一个教师，他回答说：“哦，我们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大多是基督徒的生活跟在恩典中长进，这个没有错，对不对？”好，我就回答说：“当你带领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或在恩典中长进，如果他没有重生，那对他是没有意义的。”哦，我说这个就好像是你不可能叫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孩长大成人一样，这句话，你不可能叫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孩长大成人一样。他说：“是是是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好，我要去跟我的牧师好好谈一谈哦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，可是他那么胸有成竹，因为他真的实在经历了奇妙的救恩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阻止他。”啊，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又遇到他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跟你的牧师谈过？”哦，他说：“啊，有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么上个礼拜他主日讲些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的牧师传讲知道自己得救才是最重要的事啊。”小姊妹，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重生？这故事我们很熟，对不对？这故事我们很熟，可是这个关键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不重生，你没有办法见神的国，你也没有办法进神的国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14-15节，约翰施洗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：“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”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上次我们讲过，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得荣耀，还没有受死，从死里复活，还没有得荣耀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传讲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，还没有来到。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？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，神的国才来到。那个时候圣灵还不能住在人的里面，旧约圣灵有时候临到人，那都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，圣灵降到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但是并不是圣灵，并不是像耶稣所说的进到人的里面永远与他同住，没有。但是呢，神的国来到，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，只要我们继续跟随神，圣灵可以永远跟我们同住，不离开我们。好，那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这个叶光明牧师讲了一句话非常严肃，他说有一些基督徒，他明明是信耶稣了，他也去聚会了， 他甚至有奉献啊，他也按着他所知道的行善。可是好像有些时候他的信仰生活就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稳固那样哈，好像会有时候会为什么会这样，让我们都知道信心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信心非常重要。他说有些时候他们不够在悔改的事上切实，所以就不够有真的从神来的得救的信心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看连施洗约翰都说要悔改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听一听听惯了，很多你看我们讲的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，听惯了就让它换过去了。哪一天我们的心真的被苏醒过来，像这个胡太太一样，好哦，我要面对神，我的罪处理好了没有？就像我说，有一次，好多年前，有一个牧师跟我说：“你对这个事，你没有去面对。”我说：“我哪里没有面对？”他说：“你没有好好，你没有切实的饶恕人。”我说：“我怎么没有饶恕人？我觉得我如果没有饶恕人，我对那个人那么好，我完全都不去说这个人怎样。”好，牧师说：“你没有切实的饶恕。”你没有去要报复要怎么样，你都没有，但是呢你只是把这件事放在那里，你不想去碰，你不想去听，不想去谈。好，有一天当我面对这件事的时候，牧师跟我说：“你这个事如果不好好面对，那个路就不能通。”有一天我去面对，我说：“主，这件事我一定要切实的面对。那我怎么样来那个？”我说：“主，我真的愿意饶恕他啊，可是那个感觉，我说要怎么样？我真的愿意饶恕他啊，那怎么样才叫？哦，为他祝福。”所以我那一阵子没想到这个姐妹，就为他祝福，为他祝福。后来我真的发现过关了。其实我这一阵子蒙神的恩是从那个点开始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卡住了，好像那个水管里边的有什么东西有点塞住了。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也经历到圣灵，可是没有像这一大阵子那个全能是很大的，你让你感受到哦，原来里面有一点堵塞。我愿意你把这些东西拿掉，我们愿意悔改，就通了。所以神的恩典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运行有时候包括他光照我们，他触动我们的心。我以前也是算是好学生啊，要当好国民啊，要当好孩子啊，好，都是往这个方向，所以我就不知不觉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犯什么错啊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倾向如果是跟神不相合的，那个都拦阻神生命的流进我们的里面。最近牧师跟我说，我姐姐很多方面实在很棒。然后说，有一次，他们长青要去那个带他们去郊游，那分两部车，然后他搭牧师的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两个手机的 GPS 突然都 shut down， 哇，开，居然开到别的地方去哈，就有一点。没有按着我们原来的那个 schedule 这样子，啊，我姐姐这个人是很像我这样，那她说我姐姐差点就要埋怨了的时候，她啊怎么这样，结果那个车开进去，哇， 哇，里面那么美丽啊，那个远景那么美丽啊，哦，他才把他那个几乎要冒出来的那个负面的情绪，那个负面的话呢，把他 stop 住啊。那说，我说，请你原谅，我知道我的原生家庭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些遭遇，那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从某个角度，我们这个人是环境的产物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是环境的产物，啊，那我说我自己就是这样子，我不会去骄傲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碰到一些事情不顺，我很会懊恼，会骂自己，会懊恼。有时候也会埋怨一下，这样哈，这个是旧造的情绪，啊，紧张，怕错就紧张，这个都不是出于神的，这个都需要悔改。所以悔改不一定说你犯了杀人啊，或者是抢了人家啊，欺诈，当然欺诈人这个要悔改。像那个撒该说，主啊。神说救恩临到这一家，说主啊，我把我产业的一半拿去周济穷人，我若讹诈的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这个就是悔改啊。那所以耶稣说，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当圣灵大浇灌的时候。有一些人呢，哇，听到这些人讲论神的大作为，他们知道非常的事发生在他们当中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彼得就讲一段道，啊，那彼得就讲，他就传福音啊，他就讲耶稣被高举啊，我们看第二章。32节到36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哇，他说圣灵浇灌下来，因为那天就是五旬节圣灵大浇灌嘛。这个圣灵怎么浇灌下来？就是耶稣升到天上去了，他复活了，他被神右手高举，他升到天上去了，他坐到父的右边了，就差遣父所应许的圣灵下来。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大浇灌，这个就印证耶稣基督已经在父的右边，他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。好，他就传讲这个信息。那结果很多众人听得杂心。37、3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杂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讲38节的三个点：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我们重生呢？我们重生，这三件事一定要回头。我刚刚已经讲到，悔改只要是偏行己路。我毕业去教书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的是非常德高望重、操守极其棒的人。那我看到没有主的生命，就是没有主的生命。 不论他的操守多好，就是无份于神的生命，也就无份于神的救恩，无份于神的救恩，也就无份于神的生命。所以神让我知道，有耶稣才有生命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所以我们悔改不是说悔改恶言恶行，当然恶言恶行是应该悔改，但是不一定是悔改，不一定是指恶言恶行。只要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只要是神让他显明这个是他的意念，我跟他不相合，那个就是我要悔改的。当我愿意悔改的时候，圣灵的水就会进来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我以前只是一个偏见，一个放在心里的一个想法而已。我对一个人的想法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，我也没有对这个人不礼貌，都没有，只是我对他有这个想法，神就针对我这一个，当他一显明出来，神说你没有切实跟人彼此相爱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跟那个弟兄有什么关系？我对他有这个看法，这个很容易，对不对？神说，他说这个不行，你们是同工，因为这样就会有隔。当我愿意回答，啊，神那一次，借那一次，让我知道，我们悔改向着神，就是开门，领受神来祝福我们。所以能够蒙神光照，被神感动而去悔改的人，有福了，他们就要进天国。神国的全能要进，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，悔改不是恶言恶行才来悔改，只要是不合神心意，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旧造的，我们说 have my way， 我就要按我的意思行，那个就要悔改。所以我只能这样说，用一个整体来讲，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是我自己的主人。当我信了主，我跟耶稣同死同复活，复活的生命是主的生命。这个时候主人是谁？是耶稣。当我明白我的生命被神接管了，哇，那就是我大大蒙恩的开始。耶稣来做主，我不是主，他是主。耶稣，主耶稣，你为我上十字架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我愿听你话。这么简单，所以不论什么事，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问一件事，主耶稣，就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？圣经对我们人生不论哪一方面的疑难都有解答，只是我们不够认识圣经而已。神借着这本圣经太宝贵，我们太容易得到圣经，我们家就好多本圣经，对不对？以前人要得到一本圣经多么宝贵，这是天上赐下来的神的话语耶。我们可以从这边找到人生的疑难。你说像那个胡太太，如果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仆人去引导他，他可能就死了。可是就因为神怜悯他，差遣了一个认识神的仆人，及时的他就得到赦罪的平安，他就得了医治。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是这样，有的人可以大蒙恩的，而居然却是遭大灾而过去。 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恩典擦身而过。好，那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子就是很简单，主耶稣，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主。对这件事你的看法，这些日子都在学这个功课，好多次我都觉得我失败，但是主安慰我，没关系，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你，起来再学，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，啊！我觉得我不会说话，啊！不知不觉一紧张起来，又义正言辞起来了，哦，一被光照，哦，主耶稣来求神赦免，啊，求神，舌下要有蜜有奶，因为我的天性就是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就是就事论事，然后就是明辨是非哈，然后就义正言辞。可是耶稣的做法是什么？我们要看耶稣的做法是什么。His way is our way，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读经呢，不是为了只读字句，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读。神啊，把这些话储存在我的心。有时候神就会借这些话来提醒，圣灵会借这些话，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圣经这样讲，圣灵来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圣灵会亲自来指教我们，要把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事说进我们的心里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所以你看，好，他说我们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好像十六节这样讲，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。这个圣经哈，有一些很奇妙。马可福音，对，十六章十六节哈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而受洗，为什么要受洗？你看旧约时代，保罗把这个受洗跟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相并论。那旧约是一个影儿，新约是一个实际。你看以前旧约时代，他们老百姓在埃及的手下这样子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当法老的奴仆，都工远远的，哇，他们哀求神，他们好苦，神要把他们从埃及的这个奴隶的轭下救出来。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埃及的追兵才追不到他们？红海，过红海，对不对？过红海，当埃及的追兵要跟着追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全部都淹没。过红海就是预表受洗。如果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叶光明牧师就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这受洗可以从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好像是门，两扇门，这个受洗的门向你而开，你走进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解读好了，第一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第一节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记得我刚刚讲的这个罪，就是不合神的不是走在神的道上，不按着神的做法，偏行己路，这个就是罪。 罪的定义可以这样讲，偏行己路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，那个就是罪。表面看起来可能是非常好的事，我讲的那个我刚毕业的那个老师，那是德性非常高超，很多的做法当然都是很叫人敬重的，可是不是神的路就不是神的路。好，所以那个罪就是偏行己路。我们可以仍然偏行己路，叫恩典显多吗？好，我们可以按着世俗的做法，按着我们自己所喜欢的，然后可以叫神的恩典显多吗？没办法。好，我们一定要悔改，一定要顺从神，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那就说好像受洗的一扇门打开，我们走进去，走进这个受洗的门以后，这一扇门呢就关了。我们在一个旧造的里面，我们走进这个受洗的门，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就归入耶稣的死，从另外一扇门出来。那一扇门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这个第一个受洗的门进去的时候，那门就关了，回不去了。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，那才是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手扶着你，跟着神一直往前走。你如果还要再回到过去的那个生活样式，哇，我如果这样子，我岂不是吃亏吗？我爱我的仇敌，他对我这么不好，我还要爱他，我这样岂不是便宜他吗？你如果这样，你就没有办法蒙神的恩了。好，你从此以后就是要怎么样？归入死，你就死了。起来的时候是像基督照着父的荣耀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，我们既然信了他，得救了，重生了，小婴孩出生了，从此后我们要喂灵奶，要吃神的灵奶。好，我们是要吃神的灵奶，不是在用过去的世俗的看法什么东西来喂养我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领受神的话？所有凡事信了主以后继续遵他而行的人，信心都会成长，那个就是真正得救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成长，所以受洗就是这样，进入了以后就是向着救人就死了，那个门就关起来，不走回头路了。那往前走，那个就是一个新的门，神复活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就要领受神的灵奶来喂养，来长大。好，那我们顺服就必领受生命。所有真实经历神的，一定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说，上个礼拜跟你们说，要欢迎圣灵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主啊，你认识我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你认识我心里的情况，主，我要跟随你，我宝贵你的恩，主，你来带领我，你来让我明白你的心意。如果我不能明白，是因为我里面有拦阻，主，求你来光照我，这个都是圣灵的。圣灵已经运行在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蒙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很会讲道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听懂，神的做法就是这样。好，神的做法就是这样。在最后我们看，刚刚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讲到，就必领受圣灵。你看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哈、啊，第三章的那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，啊，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你看第三章14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 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神的目标就是要把圣灵给我们，圣灵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，最好的东西。圣灵来就把耶稣基督带来，耶稣基督一来，撒旦的权势就要粉碎。耶稣基督一来，我们的老自己就要被制服。耶稣基督一来，各样的福分，我们所需要的都会有。我们要来承受这个福，好不好？